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0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
在法国总统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联盟未能够在星期日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中赢得到多数议席之后，该阵营星期一谋求获得其他国会反对党的支持，挽救马克龙的一些改革议程，避免政治瘫痪。路透社6月20号报道说，尽管支持马克龙的中间联盟在一起在国民议会的577个席位中获得的议席最多，但是却未有达到控制议会的绝对大多数，而左翼联盟和右翼政党都表现强劲。最后的投票结果显示，马克龙的中间联盟获得到245席，远远低过控制议会所需要的289席，左翼联盟获得到131席，极右翼89席，共和国人党61席。报道表示，法国政府发言人格雷戈尔表示，事情将会变得很复杂，政府将不得不具有创造性。目前马克龙总统本人仲未有对星期日的议会选举结果进行评论。
星期一当地时间上昼，台湾发生六级地震，目前仲未有地震造成的损失和受伤者报道。台湾中央气象局说，地震当地时间上昼9:05发生在位于台湾岛东岸中间的花莲县地下6.8公里处。地震为人口2400万的台湾岛全岛造成震感，其中包括台湾北部的首府台北。中国中央电视台话，台湾岛对岸的中国大陆的福建省亦都有震感。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星期日表示，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考虑联邦汽油免税期，并限制对中国进口商品的部分关税，来到帮助美国人应对国内消费品价格飙升的问题。耶伦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节目中表示，拜登总统希望尽他的所能帮助消费者，汽油价格大幅上升显然为家庭带来负担。美国汽油价格创了历史新高，约为每加仑$5，比一年前上升了48%以上。他表示，在一段时间内取消每加仑$18.4的联邦汽油税是一个肯定值得考虑的想法，拜登愿意与国会合作予以实施。拜登上个礼拜呼吁各大炼油公司立即采取行动增加供应。他在最新的一封信中对他们说，随着美国加油站汽油价格继续飙升，历史高位的利润率是不可以接受的。美国石油学会首席执行官麦克索密斯拒绝了拜登的抱怨，他说美国政府偏离国内石油和天然气的错误政策议程，加剧了通胀压力，亦都为企业在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的同时减少排放增加了阻力。耶伦在美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表示，发生的情况是产量下降，美国炼油厂产能下降，石油产量下降，我认为生产商部分未有意识到经济复苏的力度，高价格应该会促使他们增加供应。但他称价格上涨是一个中期的问题，强调需要继续转向可再生能源。美国食品价格、月租金、机票、住房和其他日常生活费用大幅上涨，五月份比去年同期上升8.6%，创了40年来的最快涨幅。
尽管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展开全球的制裁，但是印度既不愿意加入针对俄罗斯的制裁，甚至不对俄罗斯进行谴责。不单止是这样，最近几个星期里面，印度从俄罗斯购买的能源产品大幅度提升，尤其是煤炭。另一方面，欧盟国家由于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担心俄罗斯可能会因报复制裁而中断对欧洲输送天然气的风险。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官员话俾与俄罗斯有长期政治及安全关系的印度听，美国并冇对印度进口俄罗斯能源进行制裁，但是不愿意看到印度从俄罗斯购买能源快速提升。不过
在歐洲盡口商避免與俄羅斯交易的同時，印度的買家卻從俄羅斯加碼去購買巨量的煤炭。報道說，根據未公布的印度政府數據，在截至到6月15日的20日內，印度從俄羅斯購買的煤炭及相關產品比去年同期暴漲了六成，達到3億3100萬美元。據路透社統計，到6月15日的前三個禮拜內，印度平均每日購買價值1655萬美元的煤炭，比俄羅斯2月24日入侵烏克蘭的後三個月平均每日771萬美元增加了一倍多。同時，印度煉油廠亦都從俄羅斯購買廉價的石油。在截至到6月15日的20日內，印度與俄羅斯的原油貿易上升了 31%， 達到20億2200萬美元。在截至到6月15日的前20日內，印度從俄羅斯購買的原油為平均每日的1億1000萬美元，比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的三個月的平均3116萬美元增加了成三倍。報道說，印度貿易部星期六未有立即回應路透社的置評請求。法國4800萬的選民星期日6月19日參與國民議會選舉第二輪的投票，從多個政黨的1100多名候選人當中選出577個席位中的572個。國民議會選舉結果將會決定馬克龍總統的執政黨在幾大程度上能夠推動馬克龍的內政議程，進而可能影響到馬克龍發揮歐盟領軍人物的地位。法國本土投票在19日上午8時開始，晚上6時結束，巴黎等大城市可以延遲去到8時。由於時差等原因，法國部分海外省、海外領地和旅居海外的法國人已經提前投票。較早前6月12日舉行的首輪選舉已經決定了5個議席，首輪投票中候選人獲得半數以上選票即可當選。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北京任命新一屆香港特區主要官員，四人武官出身，受美國制裁或影響國際關係。香港後任特首李家超及新政府主要官員將會在下個禮拜五就職。中國國務院星期日根據李家超的提名公布新一屆香港特區政府主要官員任命，連同警隊出身的李家超、6名正副司長及15名局長，4個人都是武官出身，並因為推動香港港版國安法扮演關鍵角色，正受到美國的制裁。有學者分析，北京任命多名武官出身主要官員，反映北京已經不考慮香港的國際地位和國際關係，估計未來將會從嚴治港。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下个星期五，7月1日是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纪念日，亦都是后任特首李家超同埋新政府主要官员嘅就职日。立法会上个星期三，即系6月15日，通过政府架构重组方案，由现时嘅3司13局扩大至3司15局，新设3个副司长职位，政策局由13个增加到15个。新增的2个政策局，其中一个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而目前的运输及房屋局将会分拆为2个政策局，分别是运输及物流局和房屋局。中国国务院星期日，即是6月19日朝头早，根据李家超提名公布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任命，连同警队出身的李家超、6名正副司长和15名局长，4个人是纪律部队的武官出身，包括一众公务员之首，地位仅次于李家超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63岁的陈国基2011至2016年担任入境处处长，任内发生铜锣湾书店多名负责人相继失踪事件，陈国基评论 銅鑼灣書店股東李波失蹤的時候表示，就算李波將出入境中國所需的回鄉證留在屋企，他不覺得是非法出入境的充分證據。2020年7月2日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中國國務院根據現任特首林鄭月娥提名，任命陳國基為首任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繼續留任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同樣是武官出身，曾經擔任入境處處長和警務處處長，連同李家超和陳國基四個人因為推動香港國安法扮演關鍵角色，正是受到美國制裁。李家超星期日下午率领新政府21名主要官员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有记者问及新一届政府有四个人是武官出身，是不是意味中国国家安全是新一届政府首要工作？李家超回应表示，他用人为才，新一届政府的人选只是考虑他们的能力、知识和经验。他又表示，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是天公地义，以后每一届政府都要认真执行。被問到新一屆政府的一二號人物，即是李家超和後任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四名武官出身的官員都被美國制裁，李家超上任之後會不會要求美國解除制裁？如果不會的話，會不會擔心疫情過後在國際上推廣香港會有影響？李家超回应表示，对于外国的制裁他会嗤之以鼻，不会理会所谓的制裁。
一些霸凌的国家尝试用一些所谓制裁的手段去吓怕特区的官员，特别是当他们希望图谋的破坏国家安全的一些计划因为我们的措施而失败，这样更加令到我们坚信不疑地去继续我们认为维护国家安全应有的职责。我会嗤之以鼻，我不会理会这些所谓的制裁，我亦都不会去主动去理会他们怎样发展。
现年54岁的资深大律师、前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林定国获委任为新一届律政司司长，现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不获续任。林定国会见传媒的时候表示，法治是香港其中一块金漆招牌，如果要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商业中心和落实建设香港成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法治是必不可少。有记者问及林定国担任大律师工会主席的时候，曾经批评在西九龙高铁总站实施一地两检是破坏基本法，他现在是不是持同样的看法？香港国安法是不是就是林定国所讲保持香港法治金漆招牌的重点？林定国回应表示，讨论一地两检的安排是2017至2018年之间的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事实证明这个安排不单止合法，也都最符合香港整体实际利益。至于港区国安法，林定国强调是属于中国宪法和基本法下必须要履行的基础任务。
至於你
提到一地兩檢的問題，大家要回想一地兩檢是一個暫新的安排，甚至在草擬基本法的時候都沒有人想過，在當年亦都是引申了一些極複雜涉及到兩個制度之下法律銜接的問題，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關注，絕對非常之自然。
有記者問及林定國早前會見傳媒的時候曾經提及他曾經參與六四燭光集會，他目前對於平反六四這些社會訴求或者悼念六四這個行為有什麼看法，就任律政司司長之後會不會主動向社會解釋清楚悼念六四的紅線在哪裡。林定國拒絕回應有關六四事件的問題，對於另有記者問及美國考慮制裁香港國安法指定法官，林定國表示人家要做些什麼不是我們可以控制，問題是香港要用怎樣的態度去回應才是關鍵。林定國重提李家超指回應外國制裁會嗤之以鼻，不過林定國將嗤字的廣東話發音誤讀成蘇。对于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包括后任特首李家超在内四名主要官员都是武官出身，而且正受到美国制裁，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反映北京已经不考虑香港国际城市的身份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尤其李家超等多名主要官员的英语沟通能力都不算流利。
即係副律政司嘅張國軍咁樣，即係我自然喺電視聽佢接受訪問，要講啲英文真係好扭格。即係特首啊，唔使講啦，大家都知道啦嚇，白炸聽唔到啦，唯有係嘛。咁另外，譬如你話即係而家睇到上位嗰啲即係黎翠蓮咯，即係未聽過佢講英文啦。咁即係呢班人可能即係連基本的好有效的英語溝通能力都不是很強的已經。所以我覺得又即係再加上我剛才講咗啦，如果北京是重視香港國際社會身份的話，他就不會找李家超做特首的。
钟建华估计北京未来将会从严治港，不会再提基本法承诺的民主发展。
有几位是被制裁的，有四位是武官出身，你如果計埋廉政專員都是武官出身啦，係嘛？咁我覺得北京已經唔理呢個問題，都唔重視呢個問題。咁即係佢嘅目的就係要搞到香港即係唔似香港，咁最緊要就貼貼服服，唔好再有任何事發生，唔好再記得曾經應承過香港嘅民主發展。我想他現在目的就是這樣了，所以其實就未來幾年都會是這樣的處境了。
鍾建華表示，新一屆政府的主要官員很多都是名不見經傳的現任或者退休政務官，反映外界的有識之士可能擔心出任主要官員有受到外國制裁的風險，甚至有醫護人員和社工表明一旦港府要求醫護和社工都要宣誓，可能引發離職潮。
我想如果你去到基層，這些醫護、社工都尚且如是，去到問責班子，你除了話個人的虛榮心或者話個薪酬比較好之外咧，真係唔見得有咩特別吸引喎，仲佢有可能玩下手，唔知制裁埋你喎。咁我覺得就事實上個吸引力係好單一嘅啫，就真係錢同埋即係嗰個社會地位嘅啫。其實就其他即係社會地位都係相對嘅啫，因為對於香港好多人嚟講，呢班全部都可能只係代理人，冇乜社會地位。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國駐中國大使白恩斯上個禮拜四6月16日表示，他日前所講的美中關係處於1972年以來的最低谷是一個真實的陳述。不過白恩斯強調，兩國關係雖然很大程度上處於競爭模式，但這種競爭不必是對抗性質的。白恩斯還反駁了中國有關美中關係惡化是因為美國要壓制中國崛起的論點。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今年三月初到北京履新的白恩斯星期四在與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中國問題專家何瑞恩通過視頻進行路邊談話的時候表示，作為美國政府的代表，如何幫助美國和中國進行有效的競爭，同時又能夠維持關係的穩定是他的優先考慮。白恩斯表示，正如奧斯丁部長上個星期在新加坡的演講當中所說，沙利文以及布林肯國務卿在公開講話當中都說過，我們是希望以限制和中國發生對抗或者衝突的可能性的方式和中國展開競爭。這位美國資深外交官在談話當中多次提到，美中關係目前是處於一個非同尋常的時期，是尼克松總統1972年對中國進行破冰之旅以來所從未有過的。他說，以往上至美國總統、內閣部長、商界領袖，下次普通的老百姓、學生、遊客，總是有很多美國人前往中國。而現時由於中國嚴格的清零以及是封鎖政策以及是對簽證的限制，到中國學習的美國學生寥寥無幾，亦都沒有任何的政府官員訪問北京，只有少數官員在天津和中方官員會面。6月9日，白恩斯在出席一場中國挑戰峰會的時候表示，美中關係處在非常困難的時刻，是1972年尼克松訪華以來的最低谷。星期四在被問到為何作出這樣的表述的時候，白恩斯表示，他是認為這個是一個真實的陳述，他是認為這個是他們關係現狀的真實反應，這個亦都是對他們現狀的真實評估，這個並不意味著這段的關係已經是跌破了谷底。白恩斯在談話當中提到，他對中國政府屏蔽布林肯國務卿有關中國政策的演講感到很失望，但是並不感到意外。他說，他們將講話放在微博以及微信平台上面的2.5小時之後被屏蔽，3日之後再放回去，20分鐘之內又再被屏蔽，但是在未被屏蔽的那2.5小時之內，有很多中國人是看到這個演講，他們亦都聽到了中國人對這個演講的有意思的討論。他重申了布林肯國務卿在講話當中的陳述，表示美國不尋求和中國的特殊冷戰，亦都不尋求改變中國，並且盡可能的在可以合作的領域進行合作。他特別提到了美中兩國在農業領域的合作，說去年美國向中國出口了380億美元的產品，佔美國農業出口的1/5，但是向中國出口的大豆就達到148億美元，而這些是中國所需要的。他說，作為大使，他和華盛頓的很多同事的職責之一就是找到這些合作的領域，並且努力推動問題的解決。談到華盛頓對美中關係出現改善的前景存在的悲觀情緒，拜恩斯表示，他們必須要面對現實。他說，這個關係正如我們所說，自這一屆的政府成立以來，我們就一直在說，我們目前處於一個競爭的框架當中，這種的競爭不必是對抗性的，雙方可以以一種不影響本地的區域安全的成熟方式進行競爭，這個是兩國政府的責任。白恩斯表示，和中國進行競爭是拜登政府對華策略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這種的競爭不單止體現在經貿領域，亦都體現在對技術領先地位的爭奪，以及是在軍力和部署上的戰略競爭。他說，美國非常認真地看待這個問題，這個就是為什麼美國希望就美中關係的發展建立護欄，避免或者是降低雙方爆發無意衝突的可能性。白恩斯大使還表示，中國政府有一些人不喜歡競爭這個詞，但是他們是對美中關係現狀的準確描述，而且這種競爭將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面持續下去。他還說，在一些有限的領域進行接觸，亦都是這個關係的一部分。白恩斯還表示， 中国政府近年来的所作所为引发很多国家的担忧，并不只是由美国。他说，想想过去的三四年里面，中国在喜马拉雅地区和印度的漫长边境线一带对印度采取的咄咄逼人行为，想一想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帕拉塞尔群岛以及斯普拉特利群岛对菲律宾以及越南的欺凌，想一想中国和日本在东中国海的冲突，在经济领域倾销使用国家补贴，使到美国的公司遭受不公平竞争。拜仁士认为，这个不单只是美国，包括共和党以及民主党政府，还有我们在该个地区的很多合作伙伴以及盟友的议会以及政府部门都引发了反弹。白人士大使仲表示，所以在这个非同寻常的时期，他是认为在过去的五十年里面，在竞争的激烈程度方面，我们从未有过好像现在这样的关系。何瑞恩的对话当中提到，美中两国对造成双边关系的紧张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中国人认为造成美中双方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看到中国和他们的相对实力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引发美国的焦虑，因此千方百计的寻求压制中国的崛起，以维持美国在全球霸主的地位。拜仁士对中方的这个讲法进行了反驳，他说他从中国政府官员以及是和政府亲近的人那里也都听闻到这种的观点，但是他认为这个只是中方的一个借口。白人士大使表示，这个是错误的，因为只要看一看美国近年来的行为就知道，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领导的中国政府在气候问题上进行了非常有效的合作，达成了巴黎气候协议。想一想2015年7月达成的伊朗核协议，中国在谈判桌上站在我们的一边，反对伊朗的国家之一。看一看美国政府以及美国私营部门过去和中国进行经济接触的程度。拜仁士仲表示，我们并未有好像一个试图压制中国的国家这样的表现。我认为改变的是中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在过去5到10年里面表现出来的新的咄咄逼人的行为。担任过国务院发言人以及负责政治事务副国务卿的白恩斯表示，一个诚实的评估是中国在太多的领域采取了过于咄咄逼人的做法，因此引起了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反弹。他特别提到了北京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咄咄逼人的态势以及是威胁性的言论。在有关中国目前的关闭状态是一个长期的趋势，还是是与新冠疫情有关的暂时现象的问题上面，白人士表示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他说就好像布林肯国务卿所表明的这样，美国国并不寻求与中国进行经济上的脱欧，但是他们看到中国自己向往回收。他说部分原因可能是中国对他们所看到的情况作出的反应，尤其是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后所面临的国际制裁。他说这个是值得关注的。坦白地说，我不清楚这种情况是会否在新冠之后还会继续下去。他认为中国政府明白他们的财富和未来的繁荣很大程度上面是取决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互动。不过拜仁士估计中国的清零政策会一直维持到明年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综合中外传媒近日的报道，有政府资金背景的国企和央企近期积极抢进房地产市场，不理是从土地投标数目、得标金额，或者是入股民企的并购案件的数目来看，都显示了中国的房市和房地产产业可能会出现各进民退的趋势。对此，市场观察人士解释，中国曾经有个房地产繁荣已经不复存在，他们说国企央企大举抢进，对疲软的中国房市短期是一项利多，能够稳定市场，促进消费信心，但是中国政府如果过度干预，恐怕不利地产界的长期发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媒第一财经在6月8日星期三引述房地产平台 克尔瑞的数据报道，曾在土地拍卖市场大肆收购的民营房企，一月到五月拿地比率仅是占一成，国企和央企反成为今年土地市场的顶梁柱。其中得标金额前五十名的房企之中，国企及央企的占比达到74%，对比民企优势明显。中国地产平台乐居财经在6月2日亦都报道说，国家队已经近期竞标北京和上海等地土地拍卖的主力。以北京为例，据不完全的统计，参与该市本月初大规模土拍的房企总计30家，但是其中民企仅是4家，占比不到20%。以竞标结果来看，包含华润置地、中建等央企和国企都是收获丰硕。另外，美媒《华尔街日报》在6月1日的报道就聚焦广州市，报道说广州在5月初的首轮集中工地拍卖会共释出18块住宅用地，最终成交17宗，其中国企、央企及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总共攞落了14宗，显示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各进民退的现象。《华尔街日报》引述荣鼎集团的分析指出，国企开发商大约占中国房地产行业整体销售额的15%至25%，他们近期透过炒底逢低买入优良资产，目的在增加自身的收益，而非拯救民企。该报道亦都引述香港大学金融学讲席教授陈志武的预测，说中国民营房企遭不断的挤压，两年之内恐怕被挤出中国市场。陈志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虽然国企普遍被人缺乏效率、创意和市场反应太慢的形象，但是中国房地产业正是面临诸多不利的因素，包括严苛的清零政策、经济下行以及地产龙头恒大等企业陆续爆发债务危机等等，再加上民营的房企亦都面临银行及政府资金取得不易等的困境之下，他们预测中国房市各进民退的趋势恐将持续，而且国企和央企开发商在中国房产的销售所占的份额亦都可能激增至8-9%。
我觉得未来80%都有可能，甚至于90%。现在官方并没有明确的政策要把民营地产公司挤出去，但是实际效果是这样，不管是银行还是债券市场都不太敢去给民营企业。
陈志武说，他觉得未来各央企的房产销售份额占比80%都有可能，甚至于90%。目前官方并没有明确的政策要将民营地产公司挤出去，但是实际效果是这样，无论是银行或是债券市场都不是挺敢为民营企业提供支持，所以最近的2-3年看到越来越多的民营房地产公司出现债务违约，被卖去或者关了，这个趋势他看不出来有根本性的扭转。但是中国青岛大学青岛财富管理研究院院长易宪容认为，近期房市的国进民退趋势只是短期的现象。他表示，去年中国房地产销售额达到17多万亿人民币，大约是2.6万亿美元，绝非国企或央企有能力垄断的庞大市场，而且就算是国企和央企亦都可能好像恒大一样出现债务风险。因此他推测近期的国进民退的现象只是政府出手避免房企债务风险扩大的短期现象，绝非长期的趋势。
哎，保证国有企业没有债务风险吗？他们今年的效率更低了，有可能问题更大，只是现在他们把当前这些可能马上爆发出来的危机压下来，肯定太久，因为这一定会出大问题。
易宪容对美国之音说，能够保证国有企业没有债务风险吗？他们经营效率比民企更低，而经营有可能问题更大，只是现在他们将当前这些可能马上爆发出来的危机压下来，肯定没多久因为这些是一定会出大问题的。 各有企業接房地產咁大嘅盤，國家冇能力接落去，用時間同空間將危機推後，其實隱藏住更大嘅危機喺後面。以具有上海國資背景的中國地產巨鯨綠地控股為例，該公司5月27日公告有一筆本金總額4.88億的美元債即將在6月25日到期，正是與債券持有人徵詢展延。綠地背後的大股東之一就是上海市政府，雖然是國企，但亦一樣陷入財務危機。早在國企今年積極競拍土地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去年12月底就联手发布关于做好重点房地产企业风险处置专案并购金融服务的通知，鼓励国企、央企和体制完善的大型民企并购经营不善的地产民企。据中媒财联社年初的报道，广东省政府已经邀请包含澳元集团、富力地产和越秀地产等国企和民企主管开会，而此为双方牵线。中媒澎湃新闻2月亦都报道，陷入庞大债务压力的世茂集团已经和深圳市政府商议国资入股的事。此外，中媒21世纪商业评论5月更加报道，拉响债务警报的重庆民企金科地产正是牵头当地国企入股，接触对象包括重庆市两江新区的平台公司。对此，香港岭南大学潘苏通沪港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何乐生分析，中国民营房企大多数以债养债，债务杠杆偏高，随着官方制出三条红线的财务指标之后，多数民企面临下调负债比的困境。这个时候，官方透过国企和央企并购或者是入股民企，是整顿房市非常明显的信号，但是无助于重整受困的民企。何乐生说，目前国进民退是没办法之中的办法，目的在这里稳定房市。中共在2020年制出三条红线政策，以降低中国地产商的负债和财务杠杆。三条红线分别代表：一、房企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第二，就是房企的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三、房企的短期债比不得少于一。
三条红线大致很厉害，过去这两年有很多整顿市场的举措呢，我个人看来是有过激的情况，他买一部分的资产是可以给有困境民企呢多点作用。
何乐生对美国之音说，三条红线打击得很厉害，过去两年中国很多整顿市场的举措，他个人看来是有过激的情况，他买一部分的资产是可以比有困境民企多啲作用，但係作用唔係咁大。目前內房股最壞嘅情況已經過去，但係真正回暖應該冇可能，穩定落嚟係可以預期嘅。香港置業東方證券有限公司行政總裁論常念亦都同意，政府出手能夠避免購房者冇法按時收房嘅崩盤嘅現象，對疲軟嘅房市短期係項利多，亦都係必要嘅手段。但係佢警告話，假如政府干預太深，中國長期嘅房產發展不容樂觀。
这个是正面的消息，最起码他们手上的项目会完成，人民呢就不会收不到楼，是抽丝弹局无可避免的办法，变成房地产是要政府管的，不是很好的市场发展。
论常念对美的之音说，这些是一个正面的消息，最起码他们手上的项目会完成，人民就不会收不到楼，是收拾残局无可避免的方法，变成房地产要政府管，不是很好的市场的发展。不过民营的房地产公司一塌糊涂也都没办法的。根据克宜瑞地产研究中心的数据，截至今年5月底，中国已经有20座城市放宽限购，25个城市放宽限贷，14座城市放宽限售，显示北京已经松绑房地产政策，提振低迷的房市和经济。但是房市5月仍呈现 筑底趋势未见反弹。根据最新的统计，全中国30个重点城市5月份的住宅成交面积仅比4月微升了 4%， 但是较去年同期仍然大幅下降 59%。 总计今年前5个月30个城市的累计成交面积亦都比去年同期明显下降 51%，突顯中國房市仍然是面臨下行的壓力。此外，專門研究中國房地產指數的中指研究院6月1日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100個重要城市前5個月的二手住宅價累計僅比去年上漲 0.19%， 而新建住宅價累計亦都僅是上漲了 0.11%， 雙雙較去年同期漲幅收窄，意味中國房價仍然在度盤整階段。致力東方證券的論常念話，中國國企央企搶進投資借貸較為保守，可以壓止房市的泡沫的危機。
如果國營企業充斥房地產業，沒有這麼容易做成泡沫，因為他們受黨的管制就不會過度借貸。
論常念話，如果國營企業充進房地產業並沒有那麼容易造成泡沫，因為他們受黨的管制就不會過度借貸。香港大學的陳志武就表示，中國消費者經過恒大等民企破產的事件之後，風險意識已經大大提高，但是種種跡象顯示中國房市輝煌的時期已經過去，除非下半年中國經濟快速惡化，否則政府不會擴大對民企的支撐，這些將進一步削弱民企在未來房市的重要性。
未來幾年房地產公司會經歷挑戰，主要的原因是房地產企業都需要很多的金融支持，而這些掌握金融資源銀行投资机构更不用说监管机构。
陈志武说，未来几年房地产公司会经历挑战，主要的原因是房地产企业都需要很多的金融支持，而这些掌握金融资源的银行、投资机构更加不用说是监管机构，都有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官方如果不是因为维持经济增长，帮助地方财政找到一些收入的来源，地产行业在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已经是睇淡很多了。同90年代相比，同2004年之后到前几年，地产行业是最主要的亿万富豪的产生地，将来很难再现这种的局面。美媒彭博社在6月6日星期一报道说，北京一年来整顿房市，重创数家房产开发商，其中地产大亨的总资产约锐减650亿美元，例如恒大主席许家印身价损少近240亿美元，而融创中国创始人孙宏斌的财富亦都暴减近90%。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柏宏台北的报道。
美国同台湾预定在今日星期一开始举行高层军事安全及战略性对话，就如何去抗衡中国的军事威胁进行高级别官员的讨论。这个讨论据报将会包括拜登政府对台军售，强调台湾应该优先采购不对称能力的政策转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有专家认为，近来拜登政府几个对台军售已经反映了这种新的做法，美台在这次会谈当中如何讨论武器清单的内容值得密切注意，因为它将会反映拜登政府对台军售政策的态度。不过亦都有前白宫官员表示，拜登政府的对台军售政策并没有改变，美国一直都是在度推动台湾投资不对称防卫能力。日本经济新闻在13号的报道说，美台将会在6月底就军事安全议题举行高层战略对话，对话将会在双方蒙特利会谈的模式之下进行，重点是华盛顿在对台军售上将以是最有效防止中国可能登陆行动的武器为优先项目。报道表示，拜登政府意图以他所谓的不对称能力作为优先出售的武器，他们将会更加灵活、廉价，并且更加能够有效地对抗中国的两栖登陆行动。报道还表示，美国看似已经准备好一份建议台湾采购的武器和系统的清单，他已经选好了大约20种的武器和其他希望出售的项目， 包括反艦導彈、防空系統，以及是可偵測敵軍動向並且發出早期預警的情報搜集系統。美國多年來都是鼓勵敦促台灣加大不對稱能力的投資，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這種態度更為明確。不過拜登政府將會對台軍售政策改為是以不對稱能力為優先，並且取消或者阻止台灣原先提出的武器採購項目，卻是引來了不少的批評。成員包括很多美國國防大廠的美台商業協會就公開質疑這種做法。該協會與台灣美國商會5月17日發出的聲明指出，美國國務院政治軍事事務局地區安全副助卿雷斯尼克在3月14日向該協會一些成員進行關於台灣防務以及國家安全的簡報，表明拜登政府不再支持不符合他們不對稱防衛定義下的對台軍售項目。美台商業協會和台灣美國商會擔憂拜登政府若然只是聚焦於中國全面侵略台灣的場景，凡是不符合這種場景的軍備採購要求就會被拒絕。這種做法不單止無法提升台灣的威脅能力，反而會削弱台灣的防衛。他們已經寫信給國務院表達關注。美台商業協會會長韓如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拜登政府已經取消了三個對台軍售項目，包括是 MH-60R 反潛直升機、E-2D 預警機以及 M109 自行榴彈炮，未來在對台軍售議題上的表現只會是越來越差。好，這些都是因為拜登政府在他所謂的不對稱能力上採取的做法的結果。但是我要說的就是，這個不對稱的並未有被清楚的界定，無論是對美國或者是台灣。韓如伯說，不對稱有很多不同的定義，坦白而言，這個定義本身就是很有問題，而且拜登政府目前只是專注於開戰日 D-Day 式的全面侵略假想情況，而且是唯一要面對的一種場景。但是他認為台灣要確保自身的安全，必須要面對各種不同的假想情況。他說，如果台灣是沒有空軍，他如何能夠巡邏他的空域以及是應對灰色地帶的行動？如果台灣沒有直升機來搜尋潛水艇，他是如何對抗譬如是高雄以及基隆港被封鎖的場景？這些都是很真實的問題。如果遵照拜登政府的軍售政策，台灣的安全不單止不會得到改善，反而會製造出新的脆弱點，這個是非常有問題。不過前白宮國安會中國台灣及蒙古事務主任簡爾榮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表示，拜登政府強調不對稱能力的做法和前任的特朗普政府一致，並未有在對台軍售政策上作出新的改變。說拜登政府對台政策和特朗普政策一致，甚至是在烏克蘭戰爭之前，美國就是在推動台灣進行迫切所需的軍事轉型，以做更多更有效的威脅。由於資源有限，台灣是需要作出艱難的選擇。對於據報美台之間將會舉行高層安全對話，目前是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廢和中國研究項目資深研究員簡爾榮表示，如果那些報道是真的，這樣自由世界應該是感到欣慰，知道台北和華盛頓正在就如何保障台海和平穩定進行協調。從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都在國安會任職的簡爾榮認為，美台有這種高層對話是一件好事。事實上，他在星期五6月17日發表於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網上的一篇名為《一個中國的崩潰》的文章當中，建議美國軍方應該發出美台防務合作的正常化訊息，例如在2018年以及2019年台灣軍方接待過超過250個美國代表團，人數多達數千人，擁有廣泛情報網絡的北京非常之清楚這些活動，但是一般民眾無論在中國內部或者外部仍然是不知道這些事情。去年才在國會聽證會上公開表示，中國有可能在2027年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的前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上將在6月7日在亞洲集團針對台灣威脅能力的播客訪談當中表示，有些人主張讓台灣變成一個刺猬， 认为只要加强不对称能力，即是可以让中国难以吞咽。但是不对称能力只是台湾必须具备的更广泛防卫能力的一部分。他说，我会说台湾的确是有需要具备不对称能力的海岸防御、巡弋导弹，当然还有水雷，譬如是哪一类的东西。不过你不能够单单拥有一些只有在攻击开始之后才有作用的武器系统，你必须是具备一些能力，让你的潜在对手的政治领导层三思。没错，你要见到这个能够防止你的潜在对手一开始就发动攻击的一系列能力，台湾必须要具备的一系列能力。戴维森表示，包括了常规武器，譬如是船舰、战机以及潜水艇所能够提供的能力，以及是包括在他在内的印太司令部等其他美方人士所倡议的不对称能力。台海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梅福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是以戴维森上述所讲的讲法为例表示，拜登政府自上任之后，即是推动对台军售政策的改变，经过大约半年的时间的内部讨论，今年三月才开始对外强调以不对称能力为优先，但是这个政策并未有纳入了解台海情势发展的军方人士看法。除了戴维森外，还有其他前印太司令部以及是太平洋舰队的军方将领认为，不对称能力只是台湾整体防卫能力的一部分，它只有在敌人入侵之后才能够发挥作用，若然是要事先阻止敌人发动战争，仍然是需要靠战机、战舰、潜水艇等常规武器才能够提供强大的吓阻能力。他说，战前的威胁以及是对抗军事的胁迫，几乎和战争发生之后的对抗一样重要。假如你的目的是为了要保障台湾安全，保障台海现状能够维持，这个似乎战前的吓阻、避免战争的发生应该是更加重要才正确，而不是在战后去多杀一些的中共的解放军。假如能够透过战前适当的投资建军以及备战，让战争不要爆发或者是晚几年才爆发，这样这个论述也都应该是同样受到重视。梅福卿表示，现时的问题是在于拜登政府的对气政策将所有的目标都放在战争的一定会爆发，以及是在战争爆发之后就好像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一样，如何打赢战争或者是让俄罗斯在战争当中想要达到的目标推迟。但是乌克兰的例子显示，至今他们并未有打赢战争，只是多杀死一些的俄国士兵，让俄罗斯达成战略与军事目标的时间拖延下来而已。他说，乌克兰到现时并未有靠不对称的作战以及战力打赢俄罗斯，至少到现时是未有做到，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乌克兰为此而付出的极大代价，不理是他的士兵的伤亡、人民的离散或者是他的国家被破坏的程度、国土的沦丧，用这么多惨痛的代价去换来的这个案例用在台湾，台湾会乐意吗？梅福卿认为，中国是否对台湾发动攻击是没人知道，尤其是在2022年对中共来讲不是一个正常年，有一些过去几十年以来未有发生过的特殊情况，因此也都无法以正常的情况来分析它，例如新冠大流行的问题，大家正是很难想象如果是在邓小平治下是否会有如今这种严厉封城的做法。所以很显然，中共现时的一些的做法是配合政治需要，所以他在台湾议题上面作出的动作、发言以及政策立场都不见得是指向他马上直接要做的下一步。不过梅福卿亦都表示，这个并不是说台海之间不会有战争，或者是战争在今年、明年或者是2027年之前不会发生，而是习近平近来的一系列作为显示出他所有的可预测性都消失了，或者是他为了在中共的二十大取得第三个任期有特殊的需要。但是可预测性的消失对美国以及台湾的最大影响，就是它反过来会导致大家都必须要作最保险的准备，往最坏的地方去想。 梅福卿表示，下个星期开始的美台高层政军对话是自拜登政府三月改变对台军售政策以来，双方首度有机会就台湾应该采购的武器项目做直接的面对面交谈，尤其是即使是不对称能力，亦都涉及到很多的细节，例如是不同的厂家、不同的武器或者是系统是否符合美方所定义的不对称能力等等。而且台湾或者亦都有自己的想法，双方必须要就这些问题有更好的沟通。他是认为会谈当中美方提出的所谓武器清单内容是值得仔细观察的部分，因为它可能反映拜登政府未来处理对台军售案的态度。关于美台之间的安全战略对话，熟悉美台军事互动历史背景的梅福卿解释，双方几个主要政军会谈的性质，一是工作阶层安全合作会谈，这个会谈通常是在上半年举行，由美台双方就执行当中的军售项目以及是进度交换意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今日美国人庆祝六月节国家独立日，简称六月节。这个日子是为了纪念在1865年6月19日这一日，生活在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的最后一批被奴役的非洲裔美国人得知自己自由了，而且两年多之前就被宣布解放了。1863年1月1日，阿伯拉罕林肯总统发布了解放奴隶宣言，宣布参加反叛的邦联州内所有被奴役的人获得自由。这些更似是一项威胁，因为宣言只是适用于参加反叛的多个州，因此当时无法执行。从法律技术上面来说，那些被奴役的人民如今自由了，但是由于当时的情况，这个消息传播得很慢，直到联邦军队的戈登格兰杰将军在南北战争结束两个月之后抵达加尔维斯顿，并接管当地兵营的控制权的时候，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才传到了被攻克的邦联地区这处最偏远最隔绝的角落。1865年12月6日，美国宪法第13修正案获得批准，奴隶制以及契约或非自愿劳工制度才在美国大地各处被永久性地废除。六月节的第一次庆祝活动在1866年6月19日在德克萨斯举行，很快就传遍美国南方各地，它被视为美国持续时间最长久的非洲裔美国人的节日。但是1865年6月19日的重要意义用了156年的时间才获得官方的承认。2021年6月17日，乔拜登总统将六月节国家独立日法案签署成法，宣布六月节为联邦假日。拜登总统在签署仪式上面说，六月节既标志着奴役和征服的漫长而艰难的黑夜，亦都象征着更为光明的清晨的应许。这一日的分量和力量都是重大深具的，他们在这一日记住这个道德的污点，奴隶制曾经并且继续为国家造成的可怕的代价，就是他长期以来都称之为美国的原罪。他又说，伟大的国家不会忽视自身最痛苦的时刻，他们不会忽视过去的那些时刻，他们拥抱他们，伟大的国家不会甩手离去，他们接受他们犯过的错误，通过记住这些时刻，他们开始治愈并且变得更加强壮。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